大家好，这里是夸夸奇谈的第一期。虽然我并不觉
耶、
得我们比上次有更多的准备，
我感觉
我
这
觉得
次
这
更
次
加
是
没有准备。
零准备，就
是，
是半小时之前刚起床。
但我隐约觉得小一可能有一点准备。
其实并没有哎，就是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这次录的是我们的 B 面节目。当然我现在也有点在怀疑我们会不会有 A 类节目了，现在。我们的 B 面节目，大家好，那个澄清一下，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编辑分享会，对，然后我们三位是极路批评的三位编辑，
哎，不用
然
介绍了吧？
后
我觉得就是已经介绍过了上次，对吧？
还是要开头讲一下，我是小一，我现在在广州，
好，对对
我
对，有
是
道
房
理。
自运营，我在伦敦。
我是刘伟天，我也在伦敦。
好的，那我们最近就聊一聊，哎，就是大家觉得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想跟另外两位编辑分享的事情。谁先开始呢？
我记得上周好像想分享关于我们的这个 workshop 的事情，是吗？
对，是的，
我们可以讲一下 workshop 呀。
好呀，你讲还是我讲？
你先讲呗。
啊，万一我又讲了太久怎么办？我 workshop 就是我们在我和黄子云还有另外两位朋友在伦敦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组，然后我们会做一系列活动。然后最近我们在做的是两场关于申请 funding 的，关于 funding 寻找 funding 申请 funding 在英国的这个艺术类 funding 应该怎么翻译啊？资助，
资金资助。
资金资助就是找钱这件事情的工作坊。我们就是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工作坊吧，组织工作坊。之前做的都是一些比较没有那么严格的结构的活动，然后坐着还挺舒服的，就是很随意、很随性、很说到哪就是哪，然后也是我们一贯的风格吧。然后这一次做工作坊，其实。安排了两场，第一场是比较，就是试错，然后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个 pilot session，然后，就的确就发生了一些问题，然后第二场其实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是什么样的问题呢？而且好像据我所知，你们这个应该是在这个葫芦的这个品牌底下，然后你们跟李航合作，然后李航应该是非常有经验在去做 workshop 方面，对，然后所以我还蛮好奇，就是这次你们预先做了什么准备？然后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本身你们期待了可能会有哪些的意外发生，然后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
我觉得实际上发生的意外就是没有任何人想到的意外，就是尾田他脱缰了，他就是完全，是完全，就是我们在这个 workshop 第一场开始之前，大概开了两三次会，然后呢，最后商量出来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李航其实他非常有 workshop 的经验，并且他也对于就是 workshop 里面你会预期，比如说我们说大家每个人自我介绍1分钟，但他就会知道可能预期你需要给多过1分钟的时间，因为大家都会 run overtime，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前期的准备里面已经非常，我觉得个人觉得已经比较周密的规划了整个 workshop，然后唯一没有规划进去的就是尾田这匹野马，他到了他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他就决定在心中悄悄的决定，我不想按照一开始商量的那个结构继续这个
哎，
workshop 了。
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要复杂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我其实当时第二部分，我们第一部分就已经晚开始了20分钟，然后我们总时间又有限，所以到我的部分的时候，我等于夹在中间，就是，就算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的话，最后一部分的时间也已经很少了，然后再加上，我自
可以大概
己。
讲一下你们这个结构是什么样的吗？就是这三部分。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伟田也讲了，我们是想要关注在英国给艺术类的 就艺术类的这种资金的资助，然后呢可能是想要做一个不那么简单的，就并不只是大家来这里然后我们教大家怎么样可以成功的搞到钱，可能是想要就是激发一些更对于这个整个的资助系统，这种公共资助，关于艺术公共资助系统的一些更思辨的一些讨论，更 critical 的 discussion。 然后这个 workshop 第一场的结构，一开始计划的是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用一些问题作为引子，然后引入一下这一个讨论，然后让大家每一个参加的朋友都可以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聊一聊自己和在英国申请资金为自己的艺术或者策展类似的项目申请资助的一些经验和过去可能有的一些体会。然后就到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由尾田和福禄的另一个成员会分别用一个case study， 就是一个小的这种具体的例子，然后来讲一讲关于这种资金资助的申请过程中的一些小的细节。然后我们当时选的两个 case study， 一个就是葫芦当时自己申请 Arts Council England 的那个申请当时的材料，然后另一个是葫芦的另一个成员在 White Cube 的那个 Funding Library 里面找出来的一个例子。然后他们应该一人大概会讲15分钟左右。然后到第三个部分就是大家回到一个group discussion， 然后我们可能会抛一些问题，然后也会延续一些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捡起来的一些觉得比较有趣的点，然后在第三部分展开一个大概25分钟左右的讨论，然后加起来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的一个时间安排，
然后这场 workshop 其实主要是为在英国这里的migrant。Cultural workers， 这种移民来，当然移民也包括留学生，然后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国际生这样一个群体，因为其实国际生群体毕业之后，他的身份就转化为了，除非他选择直接回国，就否则的话就直接转化为了这样一个 migrant， early career 的一个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所以我们其实针对这样一个群体。然后一方面是想让帮助他们熟悉一下，就是在英国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的这样的一个funding 的这样整个一个生态，尤其是这样一个有公共性质的这个Arts Council 的 funding， 然后在英格兰地区的话就是Arts Council England， 对。然后但同时又是像刚子瑜说的会比较 critical 的来想一想这个整个 funding 这样的事情，以及这个申请过程中的一些就是这个 system 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一场其实主要是以讨论为主，然后希望就是能够收集一些问题，大家的面对的问题和一些顾虑或者一些struggle， 然后我觉得其实讨论的还挺好的，然后我们的那个当时来参加的人就是背景还挺多样的，然后有的人
可能这个是不是一个邀请制的呢？
其实我们邀请了一些朋友，我们邀请了一些有过Arts Council 申请经历的朋友，对，
但不是邀请，
但是我们也放出了八九张票。
一共是大概十几个人的规模，是吗？
是的。
那所以回到就是尾田刚刚就是打算抛开原来的那个结构开始聊的时候，你刚才说要更复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时间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本来预估的时间是2个小时，尽管李航已经说了就是十几个人的一个 workshop， 做一个 workshop 它2小时其实是很短的，对。然后我们因为有人迟到，所以我们本身开始就已经迟了20分钟，所以在这样一个很赶的时间里面，然后到我那部分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第一部分也有一点超时，所以到我那部分的时候我属于夹在中间，然后我也知道不可能按照原计划进行下去了， 然后我同时就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按照原计划去在我那个部分的时间限制里面去完成我的这个 presentation。 或者说因为当时是我来 present， 就是这个我们作为 good canteen 当时交的这样一个申请材料，因为我以为我因为是我主要是我来写的当时这个申请，所以我会比较熟悉，所以我就跳过了准备 presentation 这个部分。但我其实全身都是非常抗拒这件事情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参加活动也好或者说话也好，我比较倾向于就是想到哪说到哪，然后就是我不是那种非常擅长就是做一个 presentation 的人。如果做一个 presentation 通常我会写稿子，然后但是写了稿子之后我就不是很知道我应该念稿还是应该，或者我念稿的时候就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然后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之前没有那么严重的暴露出来，但在当时当天就暴露出来了，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加快，我发现我15分钟的时候10分钟我可能只说了1/3，然后我也没有我既不能就是只说到一半说我这部分说完了我们到下一个 case， 然后也不能加速，就是我没有办法加速，我发现然后可能我就在心里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是那我们就可能接下来的这个 structure 需要一些变化，然后我就决定就是然后总之我就继续说了，然后说着说着然后就直接就覆盖了本来应该是下一个 case study 的时间。然后但是当时就比较复杂的一点，就是因为在场坐着的这个组织的参与组织的人李航以及 Good Canteen 的3位成员是知道我们当时之前是怎么准备的，是知道这个 workshop 应该是原计划是怎么进行的，所以大家注意到了我当时就是脱轨了。然后但是我可能比较复杂的一点就是我知道作为参与者来说他不知道这个 workshop structure 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按照我那个方式进行下去作为这样一个补救计划的 plan B， 可能在我想来对于大家来说影响不大，甚至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然后我就对，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及时的跟我们的 group 就是组织的就是参与组织的人在那个时间在那个 moment 去协调这件事情，所以就在大家看来我就很莫名其妙的很固执的就把这个 workshop 拉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最近其实也有在聊这些，如果子云你当时在那个现场是很懵吗？
而且就是因为我和航是坐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我能从他的眼中看到懵，他也能从我的眼中看到懵，然后我们两个就可能我们两个都想尽量的就是提醒一下尾田这个问题，然后就抛了一些就比较软的这种提醒，比如说包括说啊尾田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不用把这52页 PDF 全部都念一遍，我们是不是可以挑几个重点出来讲。然后尾田就是在现场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他非常固执的说我并不是在把52页 PDF 全部念一遍，然后就接着讲他之前的所有就是很慢的这个节奏继续讲，然后就是我们抛了很多提示给他但感觉他没有接，然后到了后面的时候感觉就是我就已经放弃了，我就想说算了随便嘛，然后航和另外一个成员 Sarah 他们可能就是也快速的沟通了一下就说好算了，我们就 Sarah 本来要 present 的那个部分我们就跳过，就只让尾田把他的部分拉长。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在现场改一个 workshop 的结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不是就是最让我当时觉得最 concern 是就作为一个就是多个人合作的这样一个组织一起 co-facilitate 这样一个 workshop， 如果其中一个 facilitator 决定他要改变这个 workshop 应该怎么进行的话，我觉得起码就是应该跟剩下的几个 facilitator 说一声，或者在现场说一声说啊我们本来可能是打算还有另一个 workshop 的另一个 case study， 但是因为就是现在我这个时间好像需要更多，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把它变成是将我这一个， 然后我觉得如果伟田这样讲的话，我们肯定也不会说不行你不能讲出去，就是我们肯定也不会反对他，但是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这个一个小的沟通，所以剩下的几个组织者在现场就非常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嗯，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另一个涉及到的就是因为原本的这个结构就是尾田打乱了的这个结构是我们开了很多次会然后全部都同意了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作为这样一个合作，不仅是葫芦这个小的组织内部，也包括葫芦和李航的合作，作为这样一个合作，然后大家开了会同意了一个 workshop 的结构，在现场去把它给替换掉或者把它给改变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需要一个就是跟所有的合作者的沟通。嗯，对，但这些当时就是当天晚上都跟尾田聊过，
当天晚上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仍然是很复杂的，就是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但是我也意识到了我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我的问题可能就是我没有很擅长做那个部分的工作，对，就是做这样一个信息量比较集中的 presentation。
我想分享一个，因为最近我毫无预料的也和很多朋友讨论起参加 workshop 的经验，而且是参加同一个 workshop 的经验，然后我就意识到很多人虽然这个 workshop 看起来很圆满的结束了，但是参加的同时这个 workshop 完成了自己的这个议程，这整个 agenda 然后完全走下来了，但是同时他们会觉得是 agenda 这个 workshop 完成了他自己，参与者并没有真的进入到或者理解到其他发言人的他们分享的背景，大家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因为 workshop 是一个非常就是密集，然后它有一个很强的每个人有可能这个时间是精细到3分钟2分钟，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任务，然后我呢是一个可能最近我才意识到这个事情，跟其他人去做比较，我发现我可以说如果说有一个顺性别这样的说法的话，我可能是 workshop 里那种顺 agenda 就是参与者，然后我会非常乖然后非常积极的把所有工作都完成，然后非常认真的帮他把这个 agenda 往下这个时间表弄下去，然后我会觉得好开心啊，然后同时我又是一个期待很低的人，我是那种就是只要 OK 我去这个地方，只要我能认识到新的人，知道新的名字，知道一点点新的东西我就 OK 了，然后其实对于深层的比方有没有达到这个 workshop 提出来的目标我是没有那么在意的，对，就我在意的仍然是我自己的一点点小收获，所以对于 workshop 来说我是那种我可以非常顺从然后服从他的安排，然后同时又没有那么大高期待，但是就这次跟其他的参与者去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就是其实我这样的方式也有点不负责任，就是因为我只是对我自己负责，然后我顺从了他的安排，但是其实并没有和他有一致的目标，就是本身参加这个 workshop 他允诺给我的或者他期待给我的一些回馈我其实没有说就是一定他如果没有达到那个要就是这效果我其实也不太在意，但是其他的有一些我的朋友我们作为参与者的话会非常希望就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很切身的事情也很就是大家也很想知道对方到底是在面对那个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反而达不成这样的要求，然后就会很懵，对，然后就是最近这些交流就包括也刚才在听你们讲说尾田突然就是变换到另外一个模式，我最近在想哦，是不是会不会是 workshop 本身的它的形式本身以及对期待的交流的方式本身是有很多不同的，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好，没有之前就在参与之前或者像我这种参与之后就是也一直很沾沾自喜，直到跟朋友们聊才会意识到问题。 对，我觉得 workshop 这个事情，我其实之前或者作为我自己组织比较少，但是作为参与还方还挺多的、
嗯，
但就是之前一直没有特别强意识到它中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你觉得一个理想的 workshop 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有一致的目标吧、
嗯、
就面对一样的问题，一致的问题、
嗯、我们最近在伦敦参加过的两个 workshop 都是就是一些就是这种比较偏门的莫名其妙的这样的 workshop， 然后我可能去参加的时候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 workshop 是被组织者组织起来，嗯，探索他们自己想要探索的东西的，然后参与者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探索什么，然后他们也没有给在这个 workshop 中起到足够多的 facilitation 让参与者能够理解然后能够认同他们到底想要干嘛，所以最后就会变成这样一种组织者，可能有一场是一个两三个组织者，另一场是一群组织者，最后就会变成在 workshop 里面他们自己非常的 high， 然后他们自己就是五霸全场，但是其实参与者就是没有特别能够加入到他们的那种非常激烈的对于他们想要探索的东西的探索之中。
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 workshop， 我觉得首先对 workshop 的这种定义就有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 workshop 的时候，就好像已经预设了我们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 ideal 的一个标准，就是一定要哒哒哒哒哒这样才算一个 workshop， 或者说我们会就是会下意识的去往一个心中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标准去靠，而忽视了我们可能到底想要通过这个 workshop 来做什么事情。
那我，
嗯，
你先说完吧。
然后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 workshop， 其实是我最近参加的，就是我最近在参加一个叫 Canduco Company 的舞蹈课。然后它其实不是一个 workshop， 对吧？它自己都叫自己一个 class。然后，但在这个课上，其实老师教的部分非常有限，大多数时候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探索，是这种现代舞，就是它会有一些非常基础的指令，然后会通过变换音乐和变换这种部分指令来让我们去 improvise， 去自由发展。然后我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非常享受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 workshop 也就是参与者能来，不是来了之后不是像去听一个 talk 一样，就是坐在那听或者坐在那观察或者坐在那想，而是参与者能够很积极的就参与进来做一些事情。 workshop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有高是强度比较高的，然后也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会要求参与者去contribute，
嗯，
或者去 commit 这样的时间来比较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一个成功的 workshop 就是能把这种 motivation 给调度出来，然后能够确保尽可能多的参与者能够去engage 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一个好的方式也是大家是需要，比方说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舞蹈课，我脑海中刚才想到成功的 workshop 是看 Dean Spade 在 YouTube 上面那个 workshop， 但他们的都有个方式是我觉得是大家可以知道自己会他们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进来，然后并且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有关是否是轻松的问题。对，就比方说有时候一个 workshop 是他期待给你的时间是2分钟，但其实期待你去发展出来一个或者是讲一个很深的东西，这时候其实参与者没有足够的那个被就是他自己可能没有准备好，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这样去进入的。对，但是这样像 Dean Spade 那样，就有很多时候一开始只是在去问你平常的感受，哎，是或者不是，或者什么样一个很准确的你自己体验当中的一个数，它并不需要太强的 reflection。 对，
嗯，
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就是大概度的问题。
嗯，然后我可能前两天想到了另一个，就是 workshop 的，可能有一些 workshop 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的他们的这种设计里面，最后要达成的一个，比如说大家一起做的一个 task， 或者要达成的一个目的，是一个这种虚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来一起想象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来为这个东西画一个它的图，或者说我们来一起，嗯。创造性的想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为这个东西做一些什么什么东西。那我可能会觉得，就是对于一个特别是短的 workshop 来说，你用这样一个虚构的这样一个东西作为你这个 workshop 的 task 的终极目的，其实对于参与者来说，起码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的感受就会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是在日常生活中我需要面对的那些问题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个东西做出来它会终结在这个 workshop 终结的时候，然后我走出这个 workshop 的空间，这个东西就跟我没有关系，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这样一个虚构的东西对于组织者来说是 make sense 的，但可能对于跨进这个房间来参加一个 workshop 的参与者来说，它不一定是一个就是立刻可以让大家理解这个东西，让大家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以及它的重要性是什么的，这样一个形式。
对，我觉得有时候一些 workshop 会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是在更像做田野，
嗯，
收集大家的感受，收集一些资料。对，有这样，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反而比方说一些比较确切的教你一个什么东西的 workshop， 我还蛮。会觉得更轻松，就我会知道我想要学。比方说，在苹果店，一般会有一些现场在教你如何剪一个小视频，
嗯，
这样的东西。对，或者是原来学校里面会说，哦，我们今天要开的 workshop 是哪一些？是比方说教你去如何使用暗房，之类的，
嗯嗯，
这些我都会觉得就是它很实际，
有一个很明确的，
然后我也会知道我到，
嗯，
对。
感觉回到这种就是 workshop 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关系，可能这一种就是属于一个非常明确的教授者和被教授者的关系。然后其实我觉得因为有这样一个很明确的关系的，就是对这个关系以及在这个 workshop 里面会发生什么东西的很清晰的期待，所以在就对于参与者来说，参与这样一个 workshop 的时候是有一个，就是你不会觉得进去之后然后啊到底在干嘛，我要干嘛，这个东西是要干嘛，就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可能会有一个更非常清楚的走进去就知道自己是干嘛的，然后组织者是干嘛的，然后今天组织的这个事情是要干嘛的，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但我也不会觉得就是这种明确的 teacher student 的这样一个参与者组织者关系是workshop 最优的一种关系。嗯，我觉得它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方式，但这种可能是最简单的，就是对于参与者来说走进去就可以 grasp 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嗯，
我觉得 workshop 对于 facilitator 来说就是 是很难的，就是要求是很高的，
嗯，
然后我其实比较抗拒的是那种有一个明确目标的 workshop， 或者说从组织者一方单方面设置了一个 workshop 想要达到的目标，并且以此为唯一的一个就是参与者能够 engage， 以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 engage 它才算是成功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我很抗拒。我就觉得就有点像参与式意识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讨论吧，就是我希望允许就是大家来了这个 workshop， 但是可能以一种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式enjoy 或者学到了什么东西，但可能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怎么 enjoy。 我觉得我是可以，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没有 enjoy？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不是，就是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 enjoy，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样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enjoy， 但我知道就是除了我预设的这样一种 enjoy 的方式以外，还有无数种可以 enjoy 的方式。
我能提个问，
就是可能也就
对于你们来说 workshop 的比方说 workshop 和一个 talk 就是一个 lecture 者 seminar，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啊，伟田换眼镜了。
Hello 早就换了好不好？
又回你们家了。
没有，我们有一个朋友这周末在我们家玩，在我们家住，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去蹦迪了。
真的，我昨天也是在小洲村，这个待会儿来讲。
OK。
我就快速回应一下，我觉得就回到了刚刚我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会预设一个有一个 workshop 的一个模板，然后我觉得，然后你再回答就是
一个稍微等一下，
理想中，
稍等一下，因为现在那个声音有点吵。
我回来了，对不起，等我回来。
OK，
没事，嗯，好。
哎，我来重复一下，我可能要说一个不同版本。我觉得就是回答刚刚想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其实我们要做的东西不一定是一个 workshop， 只是 somehow， 至少对我来说，就 somehow 会觉得，如果把我们做的东西称之为一个 workshop， 大家会大概有一个 idea， 说我们知道这个活动大概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问一个 workshop 跟一个 talk 什么本质的区别的话，那可能就会回到，就是说大家理想中的 workshop 这样的一个模式和大家理想中的 talk 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回答那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觉得 talk 就比较的单方面，就是有一个人是中心，然后他跟所有人讲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很形式上的 Q&A， 然后 that's it。 然后 workshop 的话，我觉得形式会更多样一些，然后可能我们想要对我来说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 workshop， 大家比如说来了10个人，来了20个人，那么这个 group 内部之间的这种方向是非常的多样的，就是可能虽然有这样一个 facilitator 的角色在，但是我还是很希望看到有人就是能够，就是我们不是中心，我觉得我们只是在调解一下大家的关系。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然后我补充一个可能我觉得的 workshop 和比如说一个 lecture talk 的区别。我觉得 lecture 和 talk 是就像你说的这样，就是有一个人他是中心，但更重要的是就是所有在场的人的问题这个人已经有答案了，但是 workshop 并不是，就是在场没有人有答案，然后大家是在一起 work on 给某一个大家想提的问题，给他找出一个答案。嗯，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本质的不同，
所以 workshop 可以说是一种共同探索一个问题的方式。
嗯，
那我觉得中间很重要的那个你如何有点像策动，你如何就是帮助参与者去准备，激发他们对就想要一起回答问题，他们也能认同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
嗯，
其实还挺难的。
哎，这么说来，不只是策动，我觉得就像 organizing， 就是第一步，你就要知道你的这个 group 里面大家的 stakes 是不一样，大家的兴趣是不一样，大家来这个 workshop 想要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嗯，就还挺重要的，我觉得。
嗯，
就突然，我就刚才从你们分享这件事情上，我就意识到，其实非常多的 workshop， 他们都有非常紧的那种，给每一个环节设的那个任务点，它就是为了在最后那个时刻达到某一个地方，这个东西累积起来，有一些在每个时间段，每个人都有一些输出，然后最后会生成一个看起来很多的东西，但是其实可能在参与者看来，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的把这些都整合在一起。对，我发现会有一个，有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嗯，就是我刚才还想到一个，我现在借住的朋友家呢，他之前和他的伴侣他们一起做过，在广州做过一些就是讨论多元关系的工作坊。那他们讨论的方式就是，因为他们非常会做，就是会低限制名额，就大概可能只有就是10个人左右，那可能就是5对或者4对，就 couple 或者是组对的关系可以到这里来，然后大家就是一起吃饭，然后围着这个桌子，然后吃完饭之后大家一起 聊天聊碰到的问题，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准备好的问题，但是就是随这个问题去聊，但中间可能会是持续蛮长时间的。嗯，但就是我会发现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他们就是在自己家里做，就是邀请别人到自己家里来，然后在一个非常被照顾的环境里面，然后也是一个被慷慨的氛围包裹的一个环境，然后大家会愿意去更多的袒露自己的一些面对的问题啊，因为这些一般都还是蛮私人的问题的。
嗯，
然后但他们说一般就是效果都非常好，就是他们做过好几次。
嗯，这听起来就好好哎。
对，然后
听起来很棒。
对，他们从来没有说是，他们会说叫多元小聚，他们就是一个聚会。对，但是哦，我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被，因为大家都知道吃饭被期待的什么，吃饭肯定会聊天，肯定会互相认识，对，然后就相当于其实是把一个 workshop 的方式放到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方式里面来了。
这个提醒我，就是可能这种 workshop 和所有的类似的这种。活动其实在你把它做成一个更私人更私密的这样一个 event 的时候，和在你把它做成一个更公众的 event 的时候的情况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可能我就会觉得，比如说如果我做了一个 workshop， 但它是面向所有，就是它是公开，是个 public event， 然后所有的人都会来，就是有兴趣的人都会来报名来参加的话，可能我就会某种程度上觉得作为组织方是有 responsibility 的，就是他对于这些来参与的人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这个责任可能就是包括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 workshop 不能开到一半然后你就出门就走了，就是说我们停了不做了，就是很多这样，就可能大家带着他们的期待和他们的需求来参加一个 workshop， 然后你作为组织方某种程度上是你有责任把这个 workshop 做成一个能够解答他们的疑问或者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meet 他们的 expectation 的这样一个活动。但如果这是一个私人的或者一个就是更 intimate setting 里面的一个活动的话，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种责任。
但我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我同意刚说的，但我不会去预设对方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也不会就是把我的对于这场活动的 expectation 也就是 impose 到参与者身上。
我这里跟你，我觉得我不同意。我觉得就是在就是组织一个 talk， 组织一个 workshop， 组织一个 night chat， 组织一个anything， 就是你在给他一个名字，并且在你描述了他之后，某种程度上你就是在定义他，你对他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然后参与者对他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你如果组织了一个 workshop， 你总不可能就是你的参与者总不可能是期待来这里看电影的吧，就是总不可能是期待来这里，就是他总是有一定的基础 expectation 的。这些基础的 expectation 我觉得就是这个活动需要去组织者需要使他能够达到的。
我在我看来要更复杂一些。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参与者看到的肯定就是我们放出去的这个活动介绍，我觉得在介绍里我们通过写这样一个介绍来创造出的一个 expectation，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希望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来。
就同时其实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在需要去叫什么控制一个期待了，或者说对我同意。我觉得你们两边的我都能就是明白那个点在哪里。我可能想说的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作为公众的那个组织者 facilitator 可能也不需要担负起一个说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对，反而就是因为如果想要很急着去解决的话，最后会其实宣布胜利是很容易的，或者宣布找到一个答案或者是拿到一个结果是蛮容易的，但是愿意就是和大家一开始有勇气去一起面对问题的复杂性，那个可能更难甚至。
我再说最后一点，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作为 Good Canteen 是这样一个，是像是这样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做的事情很多，这样的 workshop 其实的一个主要的框架就是这种互助性质的。但是，一旦这样的事情放到一个机构来做，变成一个公共活动的话，它就变成了 part， 变成了一个机构的活动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性质就有一些变化了，我们就可能会就下意识的作为组织方也会把自己放到这样一个 institution 的位置上，但其实可能我们原来做这个活动的初衷不完全是那样的，就更多的就是想聚集一些人，然后大家相互之间能够产生出一些讨论，可能对我们来说就够了。
我觉得，
但是一旦我们
跟一个，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你没有跟我们沟通过，你可能只想要这样一个就是 informal 的大家来碰撞出 anything 就够了的这样一个活动。但我和航可能期待的就是，不是说期待吧，我们 aim for 就是一个非常 tightly structured， 然后非常结构非常严密，然后每一个步骤都按照一开始的计划进行，然后最后会有一个就是达到的一个固定的目的，一个固定的目标的这样的一个 workshop。 然后可能我们一开始就，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和航都presume 了所有的 workshop 都是类似的这样的，或者说我们这种主题的这样形式的 workshop 都是类似的这样一个展开的方式，但可能伟田就是完全想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workshop。 然后在中间其实我们也没有一开始就没有谈过我们这个东西到底要它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就直接开始规划，然后到最后活动进行的时候，就可能伟田就会觉得我这个活动其实它中间突然脱缰了，然后变成这样一个更自由的展开 free flowing 的这样一个活动是没问题，但可能对于我和航来说就会觉得哇怎么回事，这是在干嘛。
但是后来问李航的时候，他觉得就是我们最后去问了一些朋友，包括航，包括当时邀请过来的朋友，说你们的感觉如何，大家就还挺就觉得问题不大吧，就觉得我觉得我收集到了两个反馈，都是就是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的个人风格就是那样。然后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做完一个活动之后的那个评估，效果评估。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难啊，因为会也会有像我这种，就是如果对方已经体会到对方担忧的心情，就觉得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先让对方感觉更好。对，
然后我们在就是结束活动之后，我们复盘的时候也意识到了，就是我和伟田作为同事这一场活动的组织者，我们感受这个活动到底效果如何的感受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就是我完全觉得这个活动就非常糟糕，我觉得在场的所有人经过这个活动之后都很讨厌我，然后我还到处跟别人说，我觉得那天来参加的那个谁谁谁，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就是我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但伟田就会很阳光很积极，他结束活动之后满脸都是笑容跟我说，我觉得今天不错。然后我就发现
主要是我觉得我结束了之后的自我感觉真的是不错的，而且我觉得我跟黄子云真的是两个极端，就是但我后来就是在跟黄子云复盘之后，我又再去问了一圈之后，我发现大家的感觉也都还可以，就是航，
大家有可能只是很礼貌。
组织者 Sarah，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我觉得大家知道，就是跟我没有必要客气，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不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对，但是就会觉得还挺严重的。
我能体会，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阶段也会很像子云，就是希望所有的事情也都按自己的想法去就是做到，对，然后也会 我觉得紫云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
我还没长大，
或许是没变老呢，就是但我就后面意识到一个事情，是你不管叫它 workshop 也好，就一个 talk 可能在大家相聚的过程里面会演变成一个 workshop， 然后一个看电影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大家开始聊大天，就是这样的事情吧。就是可能会可以讲到我昨天去小洲村，广州的东边的一个村子，然后他小洲村住了非常多的艺术家、写作者，大家像有一个社群一样。昨天呢是一个类似于周末两天的活动，是次指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怎么称呼它呢？一个 DIY 自我印刷编辑部，他们会发行一些刊物，然后有非常多和世界各地可以说社群的连接。然后次指他从旧的房子搬到了新的房子，然后这个新的房子是跟这个高压俱乐部一起合租的。然后我昨天去那边的时候就发现，就这样的活动呢，你不可能在小红书或者说在一个很比方说 Art Forum 它的本周展览的预告里面去看到，基本上去的都是朋友。就是你如果去的话，就说明你一定会认识中间的一个人，这样一群人中间，然后去呢，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开幕的样子，也没有说啊一定会期待什么开幕酒啊，或者是什么有吃的呀、什么之类的，就去了大家哎饿了就招呼着一起去吃饭。然后他因为要搬家，所以中间会旧的房子里面做了一个小展览，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欧飞鸿哦。对，欧飞鸿终极刺史的一个编辑在他的房间里面画的壁画就是震到我了，会让我想起来很多原来然后中世纪的时候在洞穴里面就是修士在苦修的人在画的东西，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也有对这个世界图景的描绘，但是整个那个氛围，就昨天呢，就大家都说，哎，小易真是 social queen， 就是因为我会抓住每个人聊天，然后我就有一种我是从上海出来的人，就是我再怎么 hyper， 你们都应该理解我。但我是真的很开心，就见到非常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大家还是这样就生活着，然后有非常多可能原来是在校的大学生，然后还碰到一个昨天十八岁成年的姑娘，然后我就问他们是怎么到这个社群里面来的，然后这个网络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在意这个当代艺术的体制或者系统，但是真的还蛮诚恳的，非常诚恳很诚实的在去做自己认为值得的事情，不管是写作也好，去做绘画，在或者是在做酿酒，就是这些事情。然后到了他们那个新的就是空间，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大家都已经就是自己，我甚至都没有跟就是主人打招呼，整天晚上我虽然是 social queen 看很多人讲话了，但我几乎没有基本上就没有跟两位主人就是欧飞鸿啊或者是陈逸飞去讲话聊天，就很有意思，就大家都在那个地方就是开始自我闲聊，自己组织自己的闲聊，对，然后啤酒也是都是自己买回来的，我发现没有啤酒大家就自己去楼下超市买了再提上来，对，然后自己翻书架呀之类的，
这好有意思啊，就是在一个有主人的空间里面，但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已经可以是这个空间的主人，就是这个空间如果没有啤酒的话，我可以是去买啤酒的那个主人，这个空间如果就是需要闲聊的话，我可以是发起一个闲聊的主人，这很好，
对，是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他们也有很多很好玩的书在那里，但是又很明确，假如果没有人来带我的话，因为他也没有写地址， 就是比方说你去这个地方看哪个展览，他也没有写这个空间的地址在哪里，你是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向导才能够进入到这样的空间和网络当中的。对，嗯，然后
我觉得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在就是 Goldsmith 附近做的那一系列，嗯，就是那几天的活动，其实很像，就是我们也没有去公共的地方宣传，我们基本上就是告诉了自己的朋友，然后朋友告诉他们的朋友，然后那几天也非常的开心，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一方面是因为它是这种半私人半公共的性质，另外一方面是它非常幸运的非常成功的脱离了这种行业意义上的艺术，行业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嗯，一个例子就是展览的开幕，对吧？展览的开幕非常，我觉得王子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去的。我觉得可能用一个展览的开幕，一个这种行业意义上的艺术的一个活动，和你刚刚说的小洲村的这样一个活动来做的一个对比的话，就很明显，就是虽然都是一个这样一个有一定的社交性质的大家聚在一起的活动，但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想再去任何的开幕了。我觉得开幕的社交以及开幕的各个环节，开幕的大家去的期待，以及开幕和这个要开幕的展览这样的一个关系，都。都很奇怪吧，就是就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去开幕的必要，就是如果我想见人的话可能会去一些其他场合，或者我直接去约见朋友，如果想看展览的话就会挑一个没有很多人的时候去。
我在给植物写下一个月的，我上一个月写这个月写关键词的时候，就写了展览开幕，因为最近确实去了很多，就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开幕。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就是我的毕业的展览，前段时间也在就是发开幕的那个 private preview 的 invitation， 然后就是有很长很长的一个 guest list， 然后要就是我们需要去。根据那个 guest list 来写不同的 invitation， 然后会去就是要去了解每个 guest 到底是什么情况，在哪里工作，是什么职位，然后之前做过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当时在想，如果我们这个展览，然后 by the way 我们这个展览有可能是不会开了，但这个可以在就是私下说为什么。我当时在想，如果这个展览的 private preview 开就真的举行了的话，我完全就可以根据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写一个小说，就是可以写一个 short story， 就是很就是会让人觉得哇天哪，就是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居然还会有这样一个如此不正常的场合，有那么多正常的人在里面说一些如此不正常的话，然后进行这样一种如此不正常的社交，我就觉得哇这简直是就是，而且这个事情还在就是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就是一直在重复，每一个展览都会有这样一个事情，就会觉得太荒谬了，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个事情如此乐此不疲，然后还会就是在比如说去了比如说一共去了五个很烂的开幕，在五个很烂的开幕都遇到了同一个人，就想说哇就是一开始觉得这个人他怎么老是喜欢去这种很烂的开幕，然后后来反应过来哇我自己也在老是去这种很烂的开幕，就想说这个东西是什么魔咒，就很奇怪。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觉得很烂很差的开幕是什么样子，然后为什么它是不正常的。
我觉得就是首先它的这种不正常的感觉来自于，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关于这个展览，就是这个展览要开幕所以会有这样一个 preview， 然后大家因为要看这个展览聚集起来，但是去的每一个这种开幕的 preview都是就是会让人觉得是看这个展览最糟糕的时机，就是我完全看不进去，然后这个展览里面站满了人，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酒，每个人都在闲聊，然后声音巨大，然后就是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安静下来然后看这个展，并且在经过了去一个展览的开幕之后，我也没有那种再回去认真的看这个展的胃口，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跟想要让大家好好的看我的展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 event。 然后
我觉得除此之外，就是如果你把 social 就是去社交作为一个去开幕这种活动的一个目的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就是如果你只是用平常跟大家社交的方式去一个开幕的活动上去社交的话，你会发现行不通，因为所有人都在这样一个高强度的社交状态，就是可能会跟你搭两三句话，然后就看到另外一个人就跑过去了，或者怎么样，就是，除非你能够 develop 出这样一个专门适用展览开幕式这个社交的一套方法，然后的确有很多人很擅长这个方法，非常的厉害。除非能够这样做，否则的话就是你去那边社交也是无效的。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我很擅长，并且我也就是可以很擅长，但我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有一种我在出卖灵魂的感觉，就是我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我为什么要这么，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对，然后去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去一个开幕的时候，在现场就是跟很多人就在打招呼啊，然后闲聊，然后聊着聊着我就是心里就只剩下了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赶快离开这里，然后跟朋友去吃火锅，就是觉得就是
我之前会怕去开幕，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就在那样的环境下有时候会觉得哦，我在被审视，我在被 judge，然后会我的穿着啊，讲的话呀，或者是会觉得对方会不会就是想要进一步跟我去聊天，就感觉我在去做一些小小的各种小小的面试或者表演一样。但我后面的就发生一个慢慢的有一个心态的变化吧，可能最近才意识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哦，我根本不需要他们。我并不需要他们，我并不需要去认识这些人，然后也并不需要去他们去帮助我事业上有什么事情之类的。对，我去他们就是大家开心聊个天就行了，他们不喜欢我也没有关系，然后反正大家也会迅速的忘掉。对
对，
就是大概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是一个事实。然后比方说昨天跟好多人说话了呀，但是真的好像大多数人，好多人都没有加微信。对，就我知道大多数人之后其实不会再遇见了，或者说也没有不会有深度的就是生命里的交集。对，如果需要的话，那可能就是之后再找朋友，那就可能是有工作交集，是真的需要对接工作了。
然后我前两天跟我的就是也是跟我们班一个同学在聊，就是我觉得开幕这个事情很荒谬的时候，然后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在，因为他是英国人，然后他就他就说对，就是特别是他会觉得在英国的这样的场合里面会发生的对话是非常就是很离奇的一些对话，就是大家会说啊，你最近去了那个什么什么，就是我有点模仿不出来，有点会复述不出来，但是总是在聊的时候，然后我就注意到他在去模仿这种在开幕上会发生的对话的时候，然后再去说这些对话很荒谬的时候，他模仿的时候他的口音就变了，就是他的 accent 从这样一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年轻女生的 accent 变成了这样一种很received pronunciation 这种很中文应该叫什么，就是很
posh
很标准的，
对，很 posh 的英文的口音，然后一般都是你可以想象这种西装笔挺的来自牛津30年前从牛津毕业这种商界中年男子的这种口音，就是他就突然就变成这样一个口音模仿这样的开幕里面的对话，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我觉得他各有各的就是不同的方式，比方说有的你要进地方，你要进入一个社群，你可能穿得太精致了，显得太精英了，可能也会被排斥。对，真的是我觉得每个人群都其实有自己的限制的，然后可能最简单的方式是就是不在意，有时候对，然后我现在也觉得如果你是真的想去了解那个地方那个社群 party 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或者进入的时机，但是如果想要有更深的，你们觉得想要去讨论一个问题之类的， 可能找一个信任的中间人朋友去做转，就做这样的介绍会更合适。
哎，说到这个中间人的问题，就是我已经在很多场合，就是尤其是我认识所有人的场合，但他们之间可能相互不认识的场合，我发现我没有能够很擅长去做这样一个中间人，去相互把大家相互介绍这样一个工作，我就会我不是很擅长，但我希望能够更加擅长一些，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但是往往就是在那个场合下我就很无所谓，我就觉得啊，你要吗，你们可以主动自我介绍一下，我就很对。然后这件事情已经被黄子云就是批评过。
你不是批评吗？不是批评，
就是批评，就是批评。
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这种，特别是比如说像开幕这样一个场合的这种社交的 protocol 或者一个社交的常规，然后如果是这样一种一个，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你的这种状况，就是很，就是下次有机会小一来见证一下，或者是
伟田，但我能感觉到伟田会比较，他很自在。就他能有一个自己的很舒服的空间，但我觉得是这样子，就做中间人或者做一个 host， 然后你做一个 party 的一个主人的时候，客人来了，我以前会非常紧张，因为我觉得我要跟每个人说话，然后后面我是怎么有勇气去开大 party 的呢？是那个我的 partner Lillian 就会跟我说，客人之间是可以互相照顾的。对，他们是可以，就你不需要照顾他们所有人，你是只需要让有一个大家舒服的环境，然后你自己要先首先很 chill 才行。
我觉得我跟你还挺像。
但是我自己本来是很紧张的，包括我之前我会非常希望，比方我去一个展览的 opening， 如果不认识的话，而且是对方邀请我来，我会希望说，哎，有一个人过来，就是对方能够安排。把我介绍一个我可能会感兴趣或者对方可能会对我们可以有共同话题的人聊天。对，我觉得是这样，包括我昨天去能那么轻松也是因为我们的向导就是中间非常熟悉的人，然后虽然我是一个 social queen， 我非常能独立自主，但我能感受到，就我知道我会感觉很安全，就是我原来有一个 corner， 就是那个角落那个地方我可以回去，然后他的朋友们正在玩得很开心，然后我可以在外面抓住任何一个陌生人聊天，但是那个地方我永远都可以回去，然后可以继续很开心的聊天。对，是有这样一种安全感，是真的还蛮不一样的。然后我记得原来在英国的时候我去过一些类似于比较可以说就是更有贵族etiquette 这种礼节感的场合的时候，哇，那种被照顾的感觉是另外一种事情，就是过不了一会儿那个主人就会过来，一进去之后就以后一定会把你介绍给另外一个可能看起来很会照顾人的人。对，然后过不了一会儿又会过来再去来检查或者是查看一下，哎，我是不是感觉很好。对，但是我觉得这是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就做主人或者做中间人或者是照顾朋友的方式吧。对，但是的确我觉得就是能看到别人的紧张是一种能力。
是的。
对，我们其实一开始做糊涂的活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受。那觉得其实我们作为组织方就是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责任，或者说我们能够如果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能或者甚至能帮助到很多人建立一些关系的，或者突破一些障碍的。其实今天下午也是一个考验，因为今天下午人还挺多的，说是一个 workshop 但已经有至少我觉得可能25-30个人这样。然后但我觉得想说回我的这种社交的这种障碍，我觉得还挺难的。一方面我又可以很 social， 但另外一方面我有的时候又会就是停住，比如说发邮件这件事情， 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我想跟一个人发一个邮件的时候，我就发一个邮件，我可能要拖一整天，有的时候拖两三天之后，到了一个时间点，我觉得我可以发了，然后我才会发。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这些开幕场合也是类似的吧，我没有办法，就是看到这两个人，我觉得他们应该认识一下，我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我就走上去介绍。我可能要酝酿一会儿，但可能酝酿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已经就走散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时机就已经没有了。
嗯，
但你邮件写的超级好，我们可以下次讨论一下。哎，如果我觉得这是真的有什么 workshop 的话，就是如何写邮件是一个特别特别需要被分享的技能。
我们最近就是因为葫芦的原因要联系一个艺术家，然后就是要用中文给这个艺术家写邮件，然后我就在写这封邮件的时候，虽然这封邮件就是顺利的发出去，但在写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让我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能用的情况下写出一封邮件，然后还不能就是显得像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就好难呐、啊。因为就是写邮件这件事情，我是从英文学会的，我没有学过用中文写邮件。然后我现在就让我倒回去学，我就哇好难。然后我还问了开头，问了伟田说，哎，中文邮件开头第一句话会不会说希望你最近过得都好？然后伟田说，中文里不会有人这样写。
哎，我觉得你可以，我上一次就是中文经验，中文邮件惊艳到我的是点点，
是吗？
他中文邮件写的超级好，然后我当时就还问他说能不能截屏分享出去，对，
哇，
他的中文写的特别好，会很让人舒服，然后在不使用英文的情况下，对，
是哪一个
点 dot
哦 ok
对，我觉得可以请他来讲一下，就是写
去请教一下。
对对对，我上次之前还跟他聊，我说哎，我们觉得可以，我们就是做点，就是写一下这个话可以怎么说，比方说最后的落款 best wishes 的时候，或者像你说开头应该怎么开始，之类的。
对，
我有点担心你们的时间，然后你们要就大概是不是要开，要不要准备走了？
对，要不我们今天就收个尾。
可以，我们今天大概讲了这么几件事情。
哎，其实今天这个长度还不错，
嗯、
就是一小时多一点。
好，今天讲了 workshop 是什么，然后讲大概在小洲村我如何享受那个 party。
你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感觉那一部分好像，就是你讲了一下，然后可能因为我们俩没有特别的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也没有能够，回问什么好的问题，就是担心你会漏掉一些你本来想讲的东西。
没有吧，有想讲的就下次再说。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刻就昨天晚上就很紧张，昨天就回来睡了很久，但是昨天那种感觉让我突然明白了90年代他们在北京做展览的时候的那个氛围，大概是很私人的，然后也很热情，就是像有很多的速度感，然后你也觉得可以跟任何人讲话和搭讪，因为大家已经被意识到我们肯定会是有一些交集的。对，就是这个网络本身，你知道这个消息本身它就已经代表着一些共同的纽带，对，和共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客人的幸运，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客人。如果比方说今天让我随便扔到一个伦敦的开幕里面，我仍然会很紧张。对，但是是因为到了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到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境里面，然后就觉得可以很放松。
我觉得的确这个事情是跟风土人情有关的，就像你可以在雅加达做类似的事情，但你没有办法在伦敦做，因为就是听你刚刚描述，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作为一个客人去了之后，甚至都不用跟主人搭话，你也有这样一种觉得很安全的感觉。就是觉得在伦敦可能难以实现这样的事情的原因，就是还是一个高度，就是这种从这种私有财产到这种公私关系都深入人心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客人去任何一个场合，你都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一个他作为 hosting 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也好，这样一个人也好，他就不允许这样的一种关系发生。
哎，你们会去看今年的 documentary 吗？
有这个计划。
我非常期待，就是看像 Run Group 啊，把各种包括他们，就是像四川的，就是艺术家，然后广州的艺术家，他们的社群实践，不是也有参加今年 Documenta 吗？我还蛮感兴趣，这样的实践被放到 Documenta 的环境里面去，他们会怎么呈现，然后怎么会呈现不一样的展览，或者不一样的开幕？对，
真的。在你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关于我的那个展，我们的毕业展的一个小小的关于开幕的小小的细节，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可以用来结束今天的这一期播客。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导师是这样一个就是非常中产阶级英国中年男子，然后社会地位的这样一个男人。
你只做手势我们看听不到，
就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然后这种 social economic 的 strata 非常高的这样一个中年男子，中年白人英国男子。然后他就说，我们在跟他讨论就是这个开幕的这些安排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说好了，这些不要跟我讲了，我只要求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在场的白葡萄酒都一定要是用冰块冷好的。
哇哦，我回想起了刚到英国的时候，兴高采烈作为志愿者去参加Asia Art Week 的在伦敦的艺术周，然后我去一个苏格兰拍卖行在伦敦，当他们租了一个画廊，然后去展中国的瓷器。然后我当时去应聘的时候呢，去做 volunteer， 然后被分配的工作被录取了，被分配的工作是给大家倒，就是端酒和端小吃。对，然后他告诉我就是你不要给大家倒太多酒，然后有些人会一杯又一杯的跟你要，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是慢慢的去拖延时间给他。
太精彩了，真的可爱。我觉得写个小说或者拍个电影都很合适，发生在一个展览的 opening 上的一页。
OK， 好的，谢谢。
感谢。
等一下，那个娟娟，你要打个招呼吗？你要来打个招呼吗？
嗨，
丁丁，嗨，我们俩会合了，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对，这是丽娟，然后你们俩见过了吗？
见过。
这是紫云，
我们线上见过吧？
好的，OK， 好了，拜拜，
拜拜。